修心八颂第一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执照执照执你坚持道路门前的叫我老杨了得得这段的结晶结了我的道路的门把它是各当当局上路的门路主别闹啊别的说了娘结晶不做的人你没讲总得忙晶不能表达把他的当门站住什么东巴地基将来上咱的路。
现在我们开始讲课。那今天我们就准备讲这个修心八颂。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那个挂当牌的很多以前的那些修行人，他们留下了很多非常非常珍贵的这些修行的经典。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修行那个修行八颂就是其中之一。去年我们讲过了这个修行那个七要那个是非常具体的修法。这个修行八颂里面呢讲的虽然从字面上虽然没有那么光但是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法。我也有一个这个去修行八颂的很好的传承。这样子的话我们今天讲一讲这个修行八颂。藏传佛教里面那个格鲁巴它分心九两种，一个是心的那个瓜当牌，一个旧瓜当牌。那旧瓜当牌指的是哪个呢？就是宗喀巴大师还没有这个出生或者是还没有这个创立格鲁巴的那个教派之前，好几百年当中，那个阿底峡尊者的法脉一定一直都在，那个在西藏浪达玛国王灭佛，就佛教受到了这个破坏以后，再次的这个弘扬的时候呢，叫做后弘期。那个后弘期刚刚开始的时候呢阿底峡尊者等来了很多的那些非常有名的这些成就者班智达，他们到西藏来弘法。那自从他们弘法到宗喀巴大师创立那个格鲁巴的宗派之前一直都有一个这个法脉就是叫做旧的瓜当派。那旧的瓜当派当中呢也要分一个是那个两个派一个派呢叫做这个经论的派，经论派经典派，但是我这个不是标准的翻译简单的说经论派什么意思呢？经典它是主要是着重这个理论这个大乘佛法的理论，他们留下了很多的那些非常宝贵的理论方面的书籍，这是一个派。另外一个派呢叫做这个觉桥派，那他觉桥派就是阿底峡尊者等他们 的另外一个派叫做觉桥派，觉桥派它着重于这个修法。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新旧挂当派两个派里面，就是旧的挂当派。新的挂当派叫做格鲁巴，宗喀巴大师创立的这个教派。那旧的挂当派呢，是宗喀巴大师之前的那些，从阿底峡尊者到宗喀巴大师之前的这些修行人。那他们当中呢，就出了非常有名的这些修行人，藏传佛教里面呢，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些，以前的那些修行人，到现在都是所有修行人的模范啊、榜样啊，这样子的。那这些人啊，他们也留了很多的那个宝贵的书籍，大乘佛法的这些修法啊，这就是我们以前讲的那个修行七要啊，还有这个修行八颂啊，等等等等的很多的这些书籍，非常有加持力的，非常有这个有非常珍贵的那些修行的方法都是讲什么呢？都是讲这个菩提心，以菩提心为中心，这样子的一个派，这样子的一个教派叫做旧的寡当派。那他们的那些修法当中，刚才我们提了有很多非常宝贵的这些修法但是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修行八颂。修行八颂它颂只有八个集字，从字面上讲不是很广，但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个修行八颂的地位是非常高。为什么这个地位非常高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成就者，他的这个一个他自己修行的经历的经历过的一些修行那个修法的精华，所以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修法。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每个修行人都是非常忠实，是一个这样子的修法。那我们就今天讲讲这个修法。讲这个修法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以前也讲了，因为我们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修的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那菩提心的前提就是出离心，这个出离心也就是菩提心的基础。菩提心就是在出离心的基础上修。因为我们现代人所有都是非常的自私，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着想，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任何事情都会去做，都没有问题，都会干做任何事情，任何事情都干做因为现在人都是那样子的自私，那个基本上都是受到西方的文化的影响，所以这个每个人的这个自私心就非常强，越来越强，这样子。本身我们都每个人每个凡夫人都有那个天生的就是具生的那个自私心我执，在这个上面呢就加上了一个教育所以把我们的这个自私心巩固了，强化了。这样子以后呢，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要找一个真正的大乘佛法的路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菩提心上面呢一定要下功夫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我们也不会修这个升起次第啊圆满次第，我们本身就是不会修。即便是我们会修这些这个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但是就缺少了这个菩提心的话，那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不是解脱道这个今天我们就不需要讲了，因为这句话我们重复了好多好多次， 所以就不需要讲。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像成佛或者是像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这样子的话，这个没有办法离开菩提心。所以这菩提心是非常重要。我们这次遇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大乘佛法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大乘的佛法，所以说我们的人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的圆满，非常的完美的。当然我们有这个贪嗔痴等等等等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一面。但是呢遇到了这个大乘的佛法然后就是我们自身也就是向往这个菩提心大乘的成就，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人生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生命。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生命，一定要珍惜那珍惜怎么个珍惜的方法，怎么样去珍惜呢那个说来说去最后就是菩提心，修菩提心修菩提心，以修菩提心来珍惜自己的生命用菩提心来挽救我们的生命，也就是也可以这样子说，只要有菩提心就可以这个人生就是有，就可以说是有意义了只要缺少一个法，其他的都具备也没有用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你们现在也基本上都在学这个光论不学光论的也在学这个如菩萨心论那如菩萨心论和光论这两个经典宝典里面讲的是什么呢都是菩提心如菩萨心论里面呢就是从头到尾一直都强调菩提心那广论里面呢它也就是分了这个上师道下师道中师道，上师道是什么，上师道就是菩提心，修菩提心所以我们修什么样的法也好，就是需要成就的话就没有办法离开菩提心但是这个菩提心说起来很简单真正要修起来的话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我们去拿点东西布施给别人或者是我们两三天当中到医院去做义工就是义务的工作去照顾病人等等等等，可以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是这个是不是菩提心呢？还不是菩提心这个也还不是菩提心那我们家里的有些东西，比如说对自己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东西，身外之物拿去布施很多人也做得到但是菩提心也不是这么容易只要修一个真正的菩提心的话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再有难度这个我们要克服这个困难一定要修要把减少自己的自私心那当我们的自私心抛去了以后，或者是减少了以后呢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很消极了什么都不做了等等等等，是不是尤其不发展自己的事业了等等等等当然不是，上次我们也提到过佛在这个大乘佛法里面一再的提到过菩萨要学十名菩萨要学十名或者无名为什么要学十名无名呢？都是为了度化众生学十名学无名那这样子的话这是比如说一个人的生意以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从菩提心修起来了以后呢，他照样的也可以做生意，但是呢从此以后这个动机那上面有 很大的改变啊。从此以后呢，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就是为了众生啊，挣钱也就是为了啊，为了众生啊，等等等等等等。这样子的话，我们菩提心跟日常生活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冲突啊，菩提心跟社会发展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冲突啊，菩提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种伟大的思想，它能够推动就人类的发展呢，社会的发展呢，等等等等，所以这些都根本没有什么冲突。嗯，但是什么叫做发展呢？现在很多人觉得，现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对发展有定义，下了定义，这种发展不一定是发展，未必是发展啊。但是这跟我们今天不说，我们需要说什么？今天我们就是要说菩提心。嗯，那修菩提心的重要性呢？我们以前在这个以前的开始当中也讲了很多。那《如菩萨心论》的第一品里面呢，讲的都是这个菩提心的功德，菩提心的重要性。那你们也都在学。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忘是什么呢？想修想成佛或者是想成为一个大乘的修行人的话，那就这个其他的大圆满升起次第圆满次第都没有用，这一点你们不能忘记那有什么样子才他们可以成为这个解脱道呢？就唯一的就是有了菩提心的话，那就这个升起次第它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大圆满才能够在这个菩提心的前提下，大圆满就是大圆满离开了这个菩提心的话，大圆满就不是大圆满可以这样子说所以这个菩提心是非常重要。那这个菩提心呢任何人都可以修，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都可以修。在家人和出家人的这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外表不同，一些行为不同。在行为上，在外表上出家人能做到的要求在家人也去做的话做不到。但是呢在思想上就是我们有些修法，也就是说修法上出家人修什么在家人可以修。出家人的心思维什么东西，在家人的心也可以照样的思维出家人的心可以修菩提心的话，在家人的心也可以修菩提心的，可以修菩提心出家人的修可以心可以去思维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或者是自他相欢自心他中那在家人的心也都是一样的在家人的心也就是心没有什么控制没有任何东西来控制在家人的心。那菩提心不在外表，就是在第一步就是不在外表菩提心就光是说或者是光是心里面想没有实际行动的话也不行。但是第一步不是实际行动，第一步是从我们的在精神上，就是在心里面从内心出发从内心出发，然后呢就在外表上行为上要有实际的行动从内心上没有任何的这个这个开始，然后就是外表的这个行动行为的话这就是虚假这是虚假。在如比如说内心当中呢没有什么利他的意思但是呢从外表上就是作为一些就利益帮助众生等等的行为的话，这是一种很虚的，是一种假的，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第一步都是要从内心开始，然后第二步第三步呢要有实际的行动。但是实际的行动我们上次也讲过，这个今年我们发了菩提心，是不是明年就要把身体都布施呀等等等等，不是这样，这个有过程这个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就不用讲了。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修行八颂 Ulu yung tsikang vyadmav jik sov dagna semchin tamchil la yivzhin nol vr lelhag pi tomchuk dhupu samba yiftag dhag jibirin zan bir shuk. Zhe shi di yi song. Ni me jiu kan zhe ge yu wo me fa le zhe ge zhongwen de xiu xin ba song. Na di yi ju hua de yi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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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 me ba suo you de zhong shen zeme yang dui dai zeme yang kan菩萨这个在那个如心论当中也特别的这个强调过说我们把所有的众生怎么样看呢比如说我们把我们发了心发了菩提心我们就是发时度化众生那众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负担呢众生因为我们要去度他们嘛因为我们要去为众生奉献那众生是不是我们的一种负担呢不能这样子看那怎么要看呢我们把任何一个众生任何一个生命都要像那个如意宝一样的对待像获得如意宝一样的对待为什么我们把每一个生命都要看当成如意宝一样呢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如意宝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听说那一个国家或者那一个那个考古学家发现了这个如意宝那我们每一天都很多生命也在绝种很多很多这个植物很多动物都在绝种可能已经这个像恐龙一样的这个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是历史上有这如意宝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如意宝很多如意宝都是佛没有出世的时候它会出现的佛没有出世的时候呢因为众生他没有那样子的这个听佛法的那么大的这个福报但是呢在这个下面他有一个福报是什么呢就是他如果获得这个如意宝的话如意宝本身就是一种宝石那这个如意宝他获得了以后呢他就供奉这个如意宝祈祷这如意宝的话就心想事成或者是就长寿健康还有发财最关键还是这个发财在这个上面起到很大的作用的一个这样子的宝是珠宝但是现在我们就是没有听说过有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历史上是的确是有这样子的那这个如意宝获得了一个这样子的如意宝的话从此以后我们祈祷这个如意宝的话就任何一个需要的东西任何一个受用都从如意宝当中出现如意宝能够满足一切众生一切众生这样子的。那这里面呢说本身如意宝是一个这样子的珠宝那我们这里面呢把众生所有的众生看作为这个如意宝一样为什么要看作为如意宝呢因为有了众生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如果没有众生的话我们做不了这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这件事就是成佛因为有众生我们可以成佛没有众生的话就没有办法成佛了比如说菩萨的所有的行为可以归纳为六度六度的第一我们大家都知道布施布施就是发布施财布施无为布施这三种布施因为有了众生我们可以完成这三种不是。如果没有众生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任何一个生命都不存在的话那我怎么样不是呢法不是讲法给谁讲无为不是救什么生命那财不是这个东西给谁都不能完成。因为有了众生所以我们可以完成这个无这个不是持戒也就是这样持戒戒律在大乘小乘的这些佛那些佛经里面呢 讲了很多很多的戒律，但是啊，但是所有戒律里面的最最重要的戒律是什么呢？佛说了啊，就是断除伤害众生，断除伤害众生，这就是最伟大的啊，最伟大的这个戒律。嗯，那众生的不存在的话，这个戒律怎么守啊？没有办法守。然后忍辱啊，有了众生啊，然后我们可以忍辱啊。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除了自己一个人以外，没有任何一个生命的话啊，怎么样修忍辱啊？大家得想想，有没有办法修忍辱？没有办法修忍辱啊，等等等等的，像菩提心也就是这样子，就大乘佛教的大乘佛法的核心就是菩提心啊。但是菩提心也就是因为有了众生，所以我们可以修菩提发菩提心啊。如果没有众生的话，这个菩提心是根本没有办法啊，根本没有办法修。比如说啊，就为了自己的解脱啊，我们再努力也好，再精进也好，这不是成佛之意啊。然后六般若波罗蜜多里面最后两个啊，这个禅定和智慧，如果禅定和智慧他们两个也就一旦离开了菩提心的话，那也不是大乘佛法，嗯，也不是成佛之因啊。所以啊，这个因为有了众生，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学大乘的佛法。没有众生的话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学，没有办法学大乘佛法。所以我们在众生的身上啊，我们获得的这个利益是非常非常大，嗯。但是我们发菩提心去度化众生，众生从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上得到的利益呢，是一个微不足道啊，很小很小，很渺小啊。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我们放生啊，放生从表面上说，从表面上看啊，我们在啊度这些众生，嗯，我们在利益这些众生啊，没有这些众生在利益我们，从外表上看就是这样子，所有人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嗯。但是从实际的这个利益上看啊，这些我们所放的这些生命啊，他们对我们，他们啊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或者是我们在从他们身上获得的这个利益呢啊，就是啊远远超过我就这些众生啊从我们身上得到的利益大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嗯，这个道理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些众生他们在我们身上得到的利益是什么呢？啊，直接的利益就是我们啊救了他们的一命，啊，救了他们的一命。在世俗生活当中说啊，这个救一命，救命是啊所有恩德当中呢，当然是最大的恩德。但是呢，我们光是救命啊，没有什么佛法上的利益的话呢，那这也就是只救了一次命啊。那他下一次他投到哪里，我们还是能够救吗？这是没有办法，只救了一命啊。救一命啊，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生命来说啊，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从整个轮回来说呢，也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啊。另外我们啊给他们念经啊等等等等，给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心里面呢啊播下了这个解脱的种子啊，这也是当然也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利益，嗯。但是呢我们就对这些众生啊发菩提心，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放生当中呢获得的这个啊资粮啊，就是远远超过这些众生的啊利益，嗯。所以在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呢啊，实际上没有我们在利益这些众生，而这些众生在利益我们啊，实际上是这样子，嗯。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嗯。在世俗生活当中，也就是很多都是这样子啊，一个很善良的人啊去做一件事情啊，比如说照顾病人也好 那个有困难的时候呢去帮助也好。从表面上看啊，从表面上看就是这个人在利益这些众生啊，并没有这些人在利益这个人。嗯，但是呢实际上从因果的角度来说呢啊，这个人啊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这个利益呢啊，已经远远超过了啊，远远超过了那些啊那些被救的人，被救的众生啊从这个人身上的得到的那个利益大。嗯，是一个啊，是一个这样的。比如说啊，前几年海啸的时候，就发现发生海啸的时候，很多啊善良的人，很多机构，很多私人也到现场去啊，救了很多的这个难民。嗯，从外表上看起来啊，这些人在救这些难民啊，这些人在利益这些人，那这些难民啊，并没有这些灾区的难民来救这些人啊。从外表上看，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问题。但是从因果的角度来说，啊，那这些人到啊灾区帮助他们什么呢？啊，帮助他们从医疗方面呢，啊，这个从这个生活方面呢，对他们带来了一定的帮助，这个是没有办法否定的，这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啊。但是呢，他们对他们做的一切啊，都不会是白做啊。虽然是在现实当中呢，没有看到什么回报，嗯，没有看到什么回报，但是呢，这个因果永远都会存在。因果永远都，那他们下意识受这个果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啊，千倍万倍的回报，那个时候就有这样子千倍万倍。实际上啊，那些灾区的人在利益这些人啊，在利益这些啊，去救那些人，就那些灾区灾民的那些人。从懂得因果的一个人啊考虑的话呢，思维的话呢，道理就是这样子，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也不是任何人的安排，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所以啊，我们不能认为啊，我给这众生了，就都救了很多众生啊，或者是我给众生啊做了什么什么呢，我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能这样子啊。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呢？在这个当中，在无形的当中呢，这些众生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啊带来的利益呢，已经是远远超过了我们对他们的帮助。所以我们对他们做的是不值得什么，不值得说啊，不值得说，不值得傲自己啊骄傲。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因果，就是善有善报，就是这样子。嗯，善有善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啊，这大乘的修行人就是说啊，我们对众生啊是发了菩提心啊，就发愿度化一切众生啊，这是我们的修心，目前还没有到位。啊，所以在实际的行动当中呢，我们对众生的利益啊还不算很大，但是呢，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心啊，已经有了这个心，我们在开始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啊，我已经开始度化众生了，我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些芸芸众生啊，我就是在这个高高在上啊，然后就很了不起的度化众生，我就是救世主一样的。啊，然后这些众生呢，就是芸芸众生，就都在我下面，他们都是我被救的啊，不能这样子想，他们来救他，实际上这些众生啊在救我，我就是被救的啊，他们是我，这些众生才是我的救星，要这样子对待啊，这样以后呢，就我们的这个傲慢心啊，骄傲自大，一下子就被受到破坏了。以前我们认为啊，我是这个像那个外道说的一样，就是像外道说的救世主一样，我是发了菩提心的，我要去度众生啊，我是啊众生的这个救星啊。那这些众生呢啊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就是要我的被救的等等等等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啊，这些众生在度我们啊， 这些众生在度我们，并没有我们在度他们。但是他们这些众生在度我们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建立在我们发菩提心，我们度他们的这个基础上面。这一点呢是我们自己的功德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发心的话，这些众生他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个利益。这是首先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发心啊，我们想去度化众生。然后呢，善有善报啊，我们对这些众生带来的那个利益呢不如这些众生给我们带来的利益啊，是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发心啊是很不错的。所以呢，佛也就是在大乘佛教里面呢啊，这个对菩提心赞叹不已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原因就是这里啊。所以我们把众生当作如意宝一样的，不能认为众生是我们的负担啊，或者是不能认为众生是我们的被救的啊，不能这么认为。众生啊，东丘这不三百亿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如果有众生，我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殊胜的事情啊，非常殊胜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就是我可以积累很多很多的资粮，因为有众生，我可以积累资粮啊。没有众生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积累资粮啊。你们也不要想啊，有办法呀。没有众生，我自己可以家里面供曼擦罗，供曼擦罗，我还是不是可以积累资粮？但是我们的供曼擦罗的曼擦罗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在菩提心的前提下啊，供才有资粮啊，才有功德。他离开了这个菩提心的话啊，就没有什么了。离开了菩提心的话，就佛菩萨绝不可能缺少我们曼擦罗上面的那些一点点粮食啊，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们发了菩提心啊，从物质的角度来说就是几把米，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是很光荣很伟大，所以这个是有功德的啊。那心里面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发心是很光荣的？为什么光荣啊？因为有菩提心啊。那这个菩提心从哪儿来呢？我们认为是我自己发菩提心啊，菩提心从哪儿来呢？就是我自己发起来的啊。但是实际上不是，没有众生我们怎么发菩提心呢啊？没有众生的话是没有办法发菩提心。所以啊，这个众生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啊，就是要当做自己的父亲啊、母亲啊等等等等啊。不但是这一点，而且我们把众生就是当作如意宝一样的，因为有众生，所以我有这个修心修大乘佛法的机会啊。因为有众生，所以我有今天我有啊这个修心的机会，我有成佛的机会。众生给我了一切啊，这些众生给我了这个修行的机会，众生给我了这个成佛的机会，众生给我了这个修大乘佛法的机会。但是我没有给众生这个修大乘佛法的机会。我给他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放生无条件的情况下去放中救众生的生命，这个我们都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个我们给他们是什么呢？这是给了一个生命啊，给了一个第二条生命，重新让他们回归大自然啊，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功德了。但是呢，众生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成佛的机会啊，发菩提心的机会。我们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我们给他们就是一条生命而已啊。当然，一条生命是很重要的啊，但是这个一条生命啊，在重新活一生。跟这个菩提心的机会发菩提心的机会比较的话，你们想想啊，这个谁的功德啊？谁给谁的功德？谁在救谁？这个要详细的这个思维。我们不能认为啊，人类可以主宰一切，人类才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在救度一切，我们可以征服很多，不能这样子想。我们实际上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众生在帮助我们，所以在这样子的因为众生在帮助我们因为有众生的帮助所以我们就有机会成佛在这里在大乘佛一般的大乘佛教里面讲的把众生 视为自己的这个父亲啊母亲啊等等以外啊，把众生就是视为这个如意宝，把众生看作如意宝。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如果今天我们真正这个获得了如意宝的话，那怎么样呢？就是有一辈子用不完的这个物质生活，就是这一点，如意宝也不能让我们成佛，如意宝也不能给我们菩提心、出离心，它只给我们一些这个物质生活，就是一些身外之物。但是呢，众生给我们什么呢？不是给身外之物啊，众生给我们修行啊，这个发菩提心的机会啊，成佛的机会。所以呢，这个所以呢，这书里面呢是说众生要视为如意宝啊，但是我们要把众生视为比如意宝还珍贵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什么，不会有什么我是度众生的呀，我是发菩提心的呀，他们才不是这样，他们这些众生是我要去度的呀，他们没有出息呀，没有什么能力的呀，等等，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众生有了因为有了众生，所以我们有了今天的这个修行的机会等等的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一直都是这个感恩的那种观念呢，就很强调提倡这个感恩感恩就是我们当我们那个没有修菩提心的时候我们也要首先我们怎么样去修菩提心，就是我们要去思维这些众生的恩德然后呢我们就是感恩然后我们要去报恩就是是这些修法。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呢特别强调这个感恩一定要我们一定要知道众生的恩德，众生对我们的恩德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成为一个这个大乘的修行人既可以发菩提心，又可以没有什么傲慢的心这样以后呢我们可以走上一个比较珍贵的珍贵的这个大乘的佛法，我们就不会脱离这个大乘佛法的归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感恩是非常重要因为对谁感恩呢？我们才不分什么中累啊等等等等，我们就是去给对所有众生对所有众生的这个感恩这是很重要以前的我们的一些以前的那些修行人当他们在有些地方证悟了以后呢，他们非常感恩，不但是他们对他们的上师感恩，而且他对那个地方有一个朱清仁波切的嫡基士，就是前一两百年前的朱清仁波切，他证悟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上师住的地方叫做那个丁姑，那个就是低命他后来他的著作里面呢，就是有他说丁姑，他说丁力丁姑的山，丁姑的水丁力这个丁姑的狗，丁姑的牛他是这样子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了这个丁姑这个地方这个大地，也就是一块又这么一块地就我的上师在这个地方就传法因为我上师在那个地方传法我也就是有了这个修行的机会因为我修了心，我今天开悟了所以他对这个地方都感恩他不但是对上师，对其他的他念他的这地方因为有这么一块地所以我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听法因为有一块这么一个地所以我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大敌他给我了听法的机会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山水这个大敌他给我了这样子的一个，他给我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修行的场所，听法的场所，我证悟了那我的证悟从哪里来也这个功德也要归这个大敌 他是那样子感恩的。这个不是一个人，我只是一个举一个例子，具体的例子而已。很多的那些高僧大，他们都有这样子的啊，他们都有这样子的那个感觉，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感觉啊。他们开悟的那个时候呢啊，当他们升起这个菩提心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升起大圆满的智慧的时候呢，一下子他们就会去这。他们才不认为啊，我很了不起，我现在有了菩提心了，我有了那个智慧了，他们才不会这样。他们回头去看，我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啊？是谁给我的啊？是谁给我了一个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条件？然后呢，他念这个地啊，大地，他都感恩。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如我举一个世俗的例子啊。世俗的例子什么样？以前啊，前几年有几个北京的人去西藏啊，然后到珠峰的山下，根本没有登这个珠峰，就是在珠峰的最山脚下，大家都可以去的地方，大家都到那个观光的地方，他去到珠峰下面去看一看珠峰啊，然后回去了以后说什么呢？我们征服珠峰了啊！他说征服珠峰，征服什么呢？所有人都开车上去，所有人都可以去那个地方。他们的心态就这样，然后有一个真正的第一个去征服，不是征服啊，真正的就爬上这个山顶的，有一个西藏人，电视台采访他啊，电视台记者说啊，你是征服，你是第一个征服珠峰的人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光荣啊？啊，他说不，不能这样子说，人类是永远都不能征服这个大自然的，不可能，不能这样子说，我反而感觉啊，这个。珠峰，我非常感谢珠峰啊！他让我趴在他的肩膀上看这个世界啊，他给我一个这样子的机会。我不但是不认为我珠峰了，我去征服了他，而且我非常的感谢他。人家的心态是这样，两个人的心态完全是不一样。那些人就走到了山下，根本不说，谈不上什么征服不征服了啊。另外一个人呢啊，真正的就是。爬上去了，但是爬上去也并不是什么征服，但是他爬到这个最顶上去啊，他说不可能，不是我征服了这个啊珠峰，我感谢珠峰啊，让我给我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就是站在他的肩膀上看这个世界，他给我一个这样子，我非常感谢他啊，他说的很有道理了，我觉得他这人说的非常好啊，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啊成功了。任何一件事的时候呢，我们要感谢啊，感谢这个的创造，给我们创造条件的人或者是大自然啊，我们才不能认为我很了不起，所以我就成功了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些想法都是很不好的。西方人觉得啊，人类可以征服大自然，然后呢，到处去就那个。过度的去开发能源呢，等等等等。现在就人类自己没有办法生存的时候，开始提倡环保的啊这个概念啊，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你看，古代的人都不是这样，古代的人都感觉的这个大自然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啊一定的那个恩德啊，我们要感谢他啊。我们从来不可能去，永远都不可能去征服他。我们也不能有什么征服不征服的啊，不能有这样子的坏的想法。我们要感谢大自然，大自然啊，给我一个机会，就是能在啊，在这个地方啊生存。因为我生存，因为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存的地方，所以我今天完成了一个很伟大的任务，很伟大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发了菩提心，证悟了啊。还有什么更伟大的呢？那这些证悟呀，啊，发菩提心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归功于众生，归功于一切众生，啊，这是这个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们也不一定有什么菩提心，但是有菩提心的话啊，有一些这个初步的菩提心，也就是。有一些这个造作的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啊，这个傲慢的心马上就起来了啊， 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那么多的人啊，那么多的人当中，就是我一个才是度化他们的啊，他们是我要去被救的啊，被度的。有些学气功的人告诉过我啊，他们说到了修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把众生所有的众生就放在自己的咽下，下面芸芸众生，他们才毫无那个功德的，我才是在这个当中是最了不起。他是要培养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他也许有可能他在这样子的心态当中，或者是在这样子的前提下，他可以完成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才不要这样子的事情，不要完成这些事。我们就是要什么呢？我们始终都要啊，对众生啊要有一个感恩的一个心态啊，对社会、对大自然、对整个生命啊，对整个这个生命啊，不但是生命啊，而且对大自然啊，那就社会了、人类了，就更不用说了，就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啊这个。感恩的这样子的啊，那个念头，这是非常重要啊。这个菩提心我们还没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感恩的啊这个观念，所以我们就发誓成佛了。我们发誓成佛了，所以我们就有我们的心相相续当中呢，升起了菩提心啊。当初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感恩的观念的话，我们也不会去啊。去发心发誓成佛，我们肯定会去那个阿罗汉的那种路，就是小乘的那种路，我们会选择那条路。但是那个时候呢，众生本身对我们有那个恩德，然后再加上我们就受过这个大乘佛法的教育，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感恩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感恩的这样子的观念。有了感恩的观念以后呢，那我要要感谢这些众生的话，那我怎么样去感谢呢？是不是我说一句谢谢你们啊？是不是这一句话就报答了呢？不是啊，那是不是我要就是拿很多很多钱呐，很多很多东西给他们？也不是，我没有办法。但是唯一的是什么呢？我就是给众生指一条路啊，指一条道路啊，给每一个众生。给一个光明的道路，然后让他们自己走，这就是从现代人的口气来说，这就是最科学的方法啊！所以有感恩啊，因为有了感恩，所以我们就发了菩提心了啊！因为发了菩提心，所以今天我们走上了菩提道啊！所以我们今天走上菩提道的推动，谁推动谁啊？推动力是谁呢？哲学里面不是说一个第一推动力不是上帝吗？那这样子的推动力从哪里？就是推动力就是这个感恩啊，这个感恩。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感恩的话，我们就没有动力了啊。所以这个感恩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不能啊，今天比如说一个众生，某一个众生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恩德啊，但是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就不在乎了啊，不能这样子。为什么呢？众生对我们有恩德，我们为什么不在乎？为什么是理所当然呢？这个很重要啊，要感恩是非常重要，始终都要保持这样子的心态对整个的生命，对整个社会对整个人类，对整个大自然，包括都有一个这样子感恩的话，我们也不会随便去破坏大自然。环保的概念也从这个里面出来了啊，所以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句话的意思。刚的四当桌不在得你的跟两马大上然了三八他八一就得基本人怎么修，这是第二句话啊。那第二句话的意思呢，刚的四当桌不在在任何一个地方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啊，我跟任何一个人啊，或者是任何一个生命相处的时候，相处的时候，我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比如说世间人是什么样子呢？世间人，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世间人，我们都知道世间人，我们非常了解。世间人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在事业上也好，在学习上也好啊。就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这个人另外那个人就比我强一点的话，我就对他嫉妒心不高兴了，就是这种心态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是同等的话那我就是我一定要超过他的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如果我不如这个人的话那我同样的也就是嫉妒心非常的不高兴非常不高兴那范夫人都是这样子范夫人的相处基本上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不会离开这三个问题这不是我说的佛说的话我们大家也知道佛经上提到过就很多时候都提到过这一点那我们范夫人的相处就是这样子就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有这种态度但是刚刚相处的时候不一定立即可以看得出来时间久了以后呢慢慢他就会出现今天我们呢在任何一个地方聚集的时候呢我立即就是有这样子的嫉妒呀那些有一点不可能但是那个还隐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没有出来时间久了以后呢慢慢这些不好的那些都会出来那这是我们范夫人的心态相处是这样子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不会离开这个这是范夫人但是普大乘佛法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相处任何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要认为就是要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我们要感觉到我是在这个所有人当中的弱者要这样子看我是在这个所有人当中的弱者也就是说我不如这所有的人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有傲慢心骄傲自大不会有这些心态那如果我觉得我这些我就是发自内心的不是造作的比如说有些人呢实际上他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错的但是呢就是做一个样子外表给别人看表面上就是说我是在所有人当中呢最差的最弱的就是让别人知道这个这些都是虚假的发自内心的要想我这些人当中呢我是最差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才不会有这个骄傲的傲慢的心没有傲慢的心我们就不会欺负任何一个生命怎么样不欺负任何一个生命呢我们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对我有非常非常大的恩的我对这些人没有什么恩的这些人这些所有的人这些所有的生命包括蚂蚁蚯蚓等等的这些生命在这一生当中呢在我的生活上他们虽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但是呢我们的生命仅仅是这一生吗不是有前有后那这个生命轮回当中这些蚂蚁蚯蚓对我给我带来的那些利益也是很大的所以他们对我的恩德也是很大的那我对他们怎么样呢我经常去伤害这些众生有些时候呢去杀这些众生有些时候呢就是骂这些众生伤害众生的心等等我就是只有这个其他没有什么所以我在这个人群当中呢我是最差的最弱的这些众生呢不是这样子这些众生对我都有这一定的恩德的这样子的话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不会欺负任何一个生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感恩的观念所以我们就会尽一切的力量去利益这些众生大乘佛法一切都是从心开始从心里面开始这次十界佛教论坛这个和谐从心开始说得很好就是一切都是要从心开始中国联通有一个广告他也说沟通从心开始这个也是对的沟通也是从心里面开始沟通然后和谐的话也就是从心里面那个开始然后心里面不沟通心里面不和谐 表面上沟通，表面上的这个和谐，实际上都是虚假骗人的啊。这个对整个生命，对整个人类，不但是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这些骗局就会导致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利啊。所以大乘佛法啊，它也不是说仅仅是你在心里面想就可以了，不需要这个实际行动，它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子。但是呢，第一步一定要从心里面开始啊。说凡是没有从心里开始的一切一举一动都是虚假，都是骗人的。所以大乘佛法它不欢迎，不但是大乘佛法，整个佛法它不欢迎，它不提倡这一点。当初任何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视为最差的、最弱的把其他的这些众生就是看作像自己的救命恩人一样的要这样子的心态，要抱着这样子心态。有这样子心态以后呢，才能够才能够这个我们如理如法的修一个大乘的佛法大乘的佛法实际上是一个全力以赴的这个是服务全生命的服务，不是全人类，就是全生命服务全生命。那要一定要这个要真心实意的服务全生命的话，就是不能缺少这些心态。那就缺少了这些心态以后呢那就是在行为上做了任何一个事情，做了在表面上看再伟大的也好，再了不起的事情，实际上都是骗人的实际上都是虚假的都是骗人的。所以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就是要我们第一步就是要从内心里面开始，第二步、第三步，刚才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就是也要实际的行动那第一个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从内心开始，从内心出发，我们的一切利益众生的出发点出发点不是外表，出发点就是内心内心，从内心当中出发了以后呢，然后那我们的身口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佛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度化所有生命，或者是全人类全生命，这个佛也做不到那我们也做不到。但是呢如果有这样子的心的话，那我们也就根据自己的力量去利益众生的话，这个肯定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力量那一个人的力量用在什么上面呢？目前我们的所有的力量就用在金钱，就用在这个个人的生活或者是这个子女后代在这样子的上面，我们所有的力量就是用在这样子的上面那大乘佛法呢就是他要求我们的力量不要用在这个上面大乘佛法他也没有要求我们不要吃东西不要穿衣服不要住这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要过原始的生活一样，他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呢一个人的吃住等等的这些基本的生活也不需要太大的投入只要有利益众生的这个行为，只要有利益众生的这个发心的话，那自己的这些生活条件基本的生活条件比较朴素的，自然而然就会有，就不需要这个太多的投入主要是投入在这个上面，我们的投入的方向就不能错本身就一个人不是没有力量每个人都有这个每一个人的力量但是我们的力量的用法方针已经错了，所以我们最后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因为现在我们投入，比如说投资上投错了最后收回来什么东西吗？不能收回什么东西同样的，现在我们的所有的精力投错了已经我们的投资已经投错了投入什么上面呢就是这些名利等等等等。那这些名利呢，全世界的人有史以来到今天每个人都在追求这些东西但是呢每个人都只得到一个临时性的名利 但是他们走的时候怎么走的呢？不是心甘情愿的走，不是开开心心，不是非常满足的走了，非常不满足啊，非常不开心，在一个这样子的前提下离开人世间，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失败。所以我们的这个力量就不能偷错了啊！如果我们的力量啊、精力啊不会偷错的话啊，那就这个自己的事情也就会成就的啊，众生的事情也就会成就的，一步一步的就会可以成佛的，最后把我们的很多很多的那些力量累积起来了以后呢，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慈悲心、我们的智慧，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了以后呢，最后就成佛了啊！佛就是智慧的顶峰啊，慈悲心的顶峰，是一个这样子，其他也没有什么啊。这是人可以做得到，人能够做得到啊。所以啊，这个我们的这个精力啊，不能偷错了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前几天我们讲的那个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也为什么要这个专门做一个课题来讲，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精力就是不能偷错了啊，在错误的投资是没有啊回报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同样的，我们的错误的啊偷什么呢？投资上他偷钱啊，收不回来，也就是钱收不回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我们在偷什么呢？我们在偷生命啊，偷精力啊，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啊偷错了以后呢，是一个大损失啊，是一个大失败啊。所以这个佛才可以说得出这句话。那除了佛以外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说这样子的话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就是还是要适当的啊，要考虑啊，也没有要求从今天起不做任何自己的事情，佛也没有要求，即便是要求了，我们也做不到。但是呢，佛也没有说啊，你们不要去生活啊，佛也没有说你们一定要选择吃最坏的东西，你们一定要就穿最破的衣服，佛没有这样子啊，佛没有这样子的要求。但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精力要投入什么呢？精力我们不要投到这个吃穿啊等等上面。吃穿，人类就是吃了半个世纪的这个，就是现代人，所以很了不，觉得很了不起的那些肉啊、蛋啊等等等等，50年过去了以后才发现不对，错了啊，然后文明病都出来了，已经晚了啊。吃值不值得投入所有精力？穿值不值得精力所有的投入啊？现在啊，人很多人也就开始啊苏醒过来了，那、原来的这个梦想当中啊，就慢慢这幻觉当中开始慢慢的苏醒过来啊。佛教徒的话，应该是在这个上面应该是走第一步的，应该是前锋的啊，因为佛2000-3000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啊，这个吃呀、住呀等等等等，也不能，因为我们是凡夫人，也不可能不吃不穿。但是呢，把这个作为我们的啊生命的意义来投入这个生命啊，那个所有的精力的话，那最后我们会失败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啊，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啊，就当啊，很多人或者是很多生命啊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认为啊，这个人这些所有人当中，我是最了不起的啊。我是什么菩萨啦等等等等，不能这样子认为。我们要觉得我是最差的啊，我是在这个所有的人当中呢啊最坏的、最差的、最没有出息的等等等等。这个也不是做一个样子啊，这个一定要从发自内心的要这样子啊想。那让我们发自内心的这样子想，这个有没有道理这样子想？当然有道理了。有道理，没有道理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做没有道理的事情？佛也不会让我们去做没有道理，这有道理的。有什么道理呢？道理刚刚我们讲了啊，因为我们凡夫人啊，在堕世累劫当中六转这个轮回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伤害了很多很多的众生啊，伤害很多众生啊，杀过众生，偷过众生的东西等等等等等。不但是这个啊，上意识、下意识我们不说，光是 这一生啊，这一生就我们这座的啊，都是不是小时候就这个学佛的，就是所有的人基本上除了一些小孩以外啊，基本上都是啊，就途中转过来的。嗯，那么途中转过来没有转过来之前是干什么的啊？好好想想啊，当然不是什么屠夫啦、妓女啦等等啊。不是，但是呢我们的现在人的这个生活呢啊，就是跟这些非常这个残忍的这些比如说电杀呀等等等等连在一起的，离不开的。所以我们得想一想啊，我们是不是最坏的啊，是不是最差的。现在啊我们也听了很多法啊，听了很多法，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又没有修菩提心，又没有证悟了啊，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我们是最不是最差的，那我们是什么呢？啊，我们才不能认为，因为我有钱，所以我不是最差的，啊，因为我有权，所以我不是最差的，因为我有名，所以我们最不，所以我不是最差的，我们才不能这样子认为啊。名呐、啊、利呀、啊、钱呐、啊，这些就是到了关键的时候啊，起什么作用呢？你们想想啊，全世界的这些最富翁，就是倒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们的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他的钱啊，对他可不可以帮他解决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没有解决什么。那个时候就是最贫的那最贫穷的老百姓一样的啊，一样的啊，面对的面临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啊，我们的名利钱啊，这些都是实际上都是一套啊，这个一套虚假的来欺骗自己的一种骗术，实际上不是什么。这是佛告诉我的啊，告诉我们的啊，我不是我告诉你们的啊，佛告诉我们的，我们大家要尊重这个佛的这个话，我们大家就是要向佛的话学习，向佛学习啊，就是要修这样子，这样往佛的这个方向走，佛给我们指点的路是这样子，有这样子心态的话，才能够我们可以发起真正的菩提心啊，真正的慈悲心。才这样子，现代人才不是这样子呀、啊，就是有一点点钱啊，有一点点权的话，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啊，你们看看嘛。所以这些人都是在大乘佛法，他最反感的就是这些东西了啊。所以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就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修行人。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啊，佛法啊，他也要挑战啊，他也要这个斗争啊。佛法为谁斗争呢？不是跟人斗争啊，不是跟众生斗争，就是佛法要给自己斗争啊，要给自己挑战啊。比如说人类的斗争又是依赖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是给自己斗争的，就是啊，两个教派、两个国家啊、两个种族，就是相互之间往外斗争的啊。但是佛陀让我们斗争谁呢？不是往外去斗争啊，佛就是让我们，佛也叫。告诉我们啊，你们也要去斗争啊！你们看看那个《如心论》里面都有很多这样子的词啊，斗争要去战争啊，战争什么？那我们要去杀谁呢？就是要去杀你的自私心啊，就是要去把你的这个烦恼、自私、我执、我慢杀掉、啊。佛告诉我们都是这样，所以啊，我们也要啊，所以我们也要啊，要就当我们就是有产生一个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呢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啊，一定要把它消灭。嗯，消灭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凡夫人，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它弄干净了，不可能。但是呢，啊，我们马上就要感觉到，哦，我这个是不好的想法，我不该有这样子，我的是错误的，我原来我是错误的，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啊，实际上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有一点钱也是不了。不是什么了不起，我有一点权力，我有一点地位，我有一点名利，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还是一个人啊。实际上我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啊。人的钱、人的权、人的名啊，全部都不是在人身上啊，都是身外的东西。身外的东西呢啊，就是合合利利的，没有一个永远都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啊，所以就这些东西，就我们非常傲慢的话呢，那这是啊，这是我们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 啊，无明的王，佛告诉我们就无明王，那实际上也是啊。所以这些上面呢，你们想做一个真正的大乘修行人的话，要给自己这样子要求啊，这叫做严格的要求自己。嗯，世俗人很多人都是，当然世俗人当中呢也有非常好的人啊，但是很多人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今天啊，就看到一些啊，看到一些穷人生病了啊，没有钱去看病，然后我自己从自己的啊口袋里面掏出10000块钱给人的话，马上就是在这个电视上报道啊，然后就是在新闻上报道啊，觉得非常了不起的啊，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我自己也认为我很了不起。嗯，但是佛法它不是这样，大乘佛法它不是这样的。下面也讲了啊，所有的这个行善啊，所有的这个善事，所有的好事，什么样的去做呢？悄悄的去做啊，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去做善事，没有人去知道的情况下去做为人服务、助人为乐，是这样子的啊。做一点点好事，马上就这个宣布呀，做很多很多自我宣传，新闻媒体都叫来，召什么开，召什么记者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不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个外表啊。佛法才不欢迎这样子，大乘佛法不欢迎啊，大乘佛法最反对这些。嗯。做事情就是要事事要事事在在的去做做了以后呢，这个就是不能认为我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所以我很了不起啊，因为其他人做不到我才做得到，所以我是很了不起的，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不会有这个菩提心啊。譬如说小乘里面也提到过这一点啊，小乘里面讲这个智观的修法啊，这个智观修法当中啊，静坐的时候呢，心平静下来了啊，修这个四禅八定，小乘的这个南传佛教到现在都是强调这个四禅八定修到这个这个色界的这个四禅定非常好的禅定，修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冒出一个念头啊，我就想。我才有这样子的禅定啊，其他众生才不会有这样子的禅定，我是很了不起，立即就我这个相续就是就譬如说一条河啊，立即把它弄成浑水一样，从此以后这个禅定都是烦恼禅定啊，从此以后就这个禅定就是没有用的东西了，就变成没有用的东西。在大乘佛法里面呢，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我刚才说的是小乘佛法里面的，小乘佛法都是这样子，大乘佛法更不用说。真正的从发自内心的去服务众生啊，这个是我们的义务。这个你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做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譬如说我们传统的文化上面啊，从传统的文化角度来说。就父母去养自己的儿女是义务啊，那你养了这个儿女以后，你是不是很你觉得是不是很伟大呢？当然不是什么伟大，这是你的义务了啊。同样的，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第一天我们进入大乘佛法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进来的呢？我们第一个心态是什么呢？我们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进入大乘佛？我们第一天就是说，我要度化一切众生啊！那你要度化一切众生，你今天做了一点善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肯定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是要有这样子的心态。说的这个我当年更了嘛的，然后三八特巴基本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自己啊思维最差、最坏最弱。然后呢，当把其他人呢，视为最珍贵的。为什么视为最珍贵呢？因为所有众生都对我有恩德所有众生是好的我才是不好的。有这样子的心态以后呢，我们去这个度化众生的。那个心态就可以出来了，因为我们觉得所有人都是好的，所有众生都是好人，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肯定要去会帮助好人呢 啊，我们觉得啊，我也是有不好的地方，但是这些众生也有不好的地方啊，他们也是啊，谁谁谁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不好啊，这样以后呢，啊，那坏人我为什么还要去帮助他呢？那是那个时候呢，他这个心态啊，阻止我们的菩提心，破坏我们的菩提心啊，所以这些不好的东西实际上是存在的啊，我们自身也有一点点功德啊，也不是我们是一个全方位的坏啊，除了我一个人以外的所有都是全方位的好，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子。嗯，但是呢，我有一点点好，这个我不需要去琢磨这个啊，我也不需要去思维这一点。我有一点好的话，这个也不需要去思维，为什么呢？啊，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去思维的话，我就反而我生气傲慢心，不会有什么好的。那众生虽然有一个啊，众生也虽然有一个不好的一面，嗯，但是呢，这不好的一面，我们从无始以来就去观察了这个不好的一面，所以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还是去观察这些众生的不好的一面的话，那我们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收获成就。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就啊，不去观察众生的不好的一面，我就是要看众生的好的一面，嗯。那我为什么要好的一面呢？因为我看众生的好的一面，我就对众生会感恩的啊。我会感恩的话，那我就会做这个报恩。我要报恩的话，报恩的唯一的方法是成佛，那我就会发菩提心。最后呢，啊，我这样子的心态，最后呢，我就是可以啊，就利他利己啊，就二利都可以成功啊。所以我们就不去看众生的不好的一面。我们也不去看自己的好的一面，我们就看自己的不好的一面，众生的好的一面啊，这才是一个非常的理性的一种选择啊，非常聪明的选择啊。因为我们以前呢，就是老是看自己的好的一面啊，好的一面，自己没有什么好的，但是也我们当作好的啊，然后就啊非常细微的去观察别人的过失啊，我们自己有再大的过失，我们都不去观察这个，就啊，全部都被忽略了。那、甚至是当成好事啊，然后众生或者是其他人就啊，哪怕是有一点点过失，我们也去观察，要去挖掘这个他的过失。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成为了凡夫人当中的凡夫人啊，因为我们在这啊，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呢，活了那么长时间，轮转了那么长时间，但是我们今天任何没有任何功德了啊，没有任何，我们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啊。你们好好想想，在学校里面呢啊，读了很多很多很多书，城市里面的人对乡村的人来说呢，受了教育的比较好这一方面。但是我们的教育都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的生活啊，其他没有什么。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呢？比如说啊，学经济啊，怎么样呢？就是怎么样去挣钱啊，怎么样去骗钱啊？那实际上为什么这么样骗去呢？本身这个地球的能源或者是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多的东西，就这么多的啊财物，那这个你争我争就是一个问题了啊。那我肯定不放手了，我要去争啊。那我要去争的话，其他人就没有办法挣这个钱。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抢劫一样的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偷盗一样的啊，所以就是这些知识啊，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啊意义。然后除了这些知识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呢？你们想想啊，也许你们银行里面会存有一点存款啊，但是这些存款也就是我们用来我们吃的、住的、穿的，还有什么呢？没有了啊。那当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再也不穿的时候，我们再也不吃的时候。我们在不住的时候呢，这些知识有没有用啊？这些钱有没有用？你们想想，没有用了啊！只要我们允许我们活在，只要上帝允许我们活在这个啊世界上，允许我们吃，允许我们出啊住，允许我们吃的时候呢，这个钱我们学的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啊，我们就是辛苦一辈子的辛苦钱，还是有点用。但是上帝我们不允许吃，不允许就是要干我们走的时候没有用了啊！上帝是我开玩笑的啊，就是当我们走的时候这些都是没有用，所以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你们想想啊， 真正我们可以带走的啊，就是属于我们的是什么呢？没有了啊！你们想有没有什么？我从头到尾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再三的试为了，但是我没有什么啊，全部都是走的时候都是要放弃的，没有什么可以带走的东西啊，学的知识啊，还有其他的身外之物，全部都是放弃的东西，被抛弃的东西啊。你们有没有你们走的时候可以带走的东西啊？你们回去好好想想啊。没有的话啊，没有的话，那应该怎么办？嗯，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人世间啊，但是呢，我们在人世间生存啊，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了那么长时间，已经是很成熟了。但是我们在这样子的成熟的情况下啊，生活的话还要想那么多啊，还要去创造那么多的条件。那我们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话，那需不需要创造什么条件？需不需要靠什么身外之物啊？或者是什么需不需要一些那个准备呢？啊，这就是一个问题，需不需要你们回去看？啊，但是呢，我们当然是啊，因为我需要，所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当然可能不能这样子啊，只是我们把这样子的啊思维要延伸到所有众生的身上，然后我是需要这样，所以众生也需要，所以我要为众生做事，要这样子啊，这些都是说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啊，你们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基础的啊，这是一个佛教里面的常识，是常识，佛教里面的常识。但是我学了那么多次时间呢，在山上待了那么长时间，这些常识一个都没有做到，你们有没有做到？你们如果做到了的话，哦，那这是常识，我早就已经做到了，这个就今天不用讲了，这个就对我们离得很，我们已经早就已经被过去式了啊，你们可以这样子想。但是这些虽然是常识，但是你们没有做到的话呢，那还是要做，我们还是要从头来呀，啊，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事情啊。那所有众生啊，所有众生啊，要发自内心的啊心态，把所有众生都当作比自己的啊，所有众生当作很殊胜啊，要珍爱所有众生。这样子的意思，今天就讲到这里。苏那么的一他们这组八年冬天你别站那半世站街干那街往往住八这边左邻住八住的不是修